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2月1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白宫星期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是美国的坚实盟友，我们支持他有权在叙利亚南部地区保护自己不受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和民兵力量的攻击。此前在以色列星期六在叙利亚对十几个伊朗和叙利亚目标实施攻击。在以色列实施这项攻击之前，一架以色列战机在袭击伊朗支持的叙利亚目标之后返回基地的途中被防空炮火击落。以色列还称他击落了伊朗一架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星期五从叙利亚起飞并进入了以色列领空。白宫的声明敦促伊朗及其盟友停止挑衅行为，并为地区和平做出努力。美国国防部星期六也表示，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不受侵犯。五角大楼发言人加洛维表示，以色列是我们在这一地区最亲密的安全伙伴，我们完全支持以色列在其领土与人民受到威胁时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位发言人还补充说，美国没有参与袭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尽早访问平壤。分析人士们说，这一新发展可能会妨碍川普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向这个封闭的共产党国家施压，促使他放弃核武器项目。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六表示，金正恩通过他最贴近的亲信，他唯一的妹妹金宇正传达了这项邀请。金宇正和朝鲜代表团当时在韩国访问并出席冬季奥运会的活动。文在寅回应说，他希望创造一个适当环境，好让他能够访问朝鲜。朝鲜方面采取这项外交行动，正值美国领导的对平壤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之时。前美国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说，朝鲜的这项举动可能导致文在寅在这件事上与川普政府意见相左。文在寅支持川普向朝鲜施压，同时又谋求与朝鲜对话。美国川普政府证实了一项持续几个月的传闻，宣布任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担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白宫2月9号宣布了这项任命。白宫的声明说，哈里斯是一名经过战斗考验的海军军官，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并展现出领导才能。在长达39年的军人生涯中，他曾在每个战区服役过，并担任过7个指挥官的职务。2015年3月，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哈里斯到澳大利亚出席一个防务会议，并以沙土长城描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规模填海造岛行动，称北京的行动显然不怀好意。在香港2月10号傍晚发生历来第二起最严重巴士车祸之后，有网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请愿，呼吁港府取消原定2月17号大年初二的贺岁烟花汇演，以示哀悼，因为当天正是车祸遇难者的传统头七。此外，许多市民响应香港红十字会的呼吁，踊跃献血。这次大埔双层大巴失控翻车事故共造成19人亡、65人受伤，目前仍然有47人留医，其中11人处于危殆状态，另外还有21人情况严重。取消大年初二烟花汇演的倡议获得大批网民的支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教什么呀？
今天咱们要聊聊中彩票。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李华。 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策划一场梦想婚礼。
Getting married by Elvis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And I
学学怎么才能培养出淡定的气场。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抢风头。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Outsource. Outsource is spelled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外包。奥巴马政府宣布将采取新举措振兴就业市场。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ays he will propose new tax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U.S. companies to bring jobs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instead of outsourcing them abroad.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将提议新的税收方案，鼓励美国公司将就业机会留在美国市场，而不是外包到外国。
Many tech giant companies, such as Apple and Microsoft, now outsource their assembly lines to China and India.
苹果和微软等很多科技巨头公司现在都将生产线外包到中国和印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Well, some people argue that outsourcing contributes to th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in the U.S.
有人说产品和服务外包是造成美国失业率高的一个原因。
Yeah, they say that by outsourcing production and service jobs to foreign countries, U.S. workers have fewer opportunities to get employed.
所以啊，奥巴马要把税收优惠留给那些在美国本土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司，这个也是为了解决美国工人的就业问题。
I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but we will have to see how it works out in reality.
哎，好了好了，咱们说的这些经济政策啊，失业啊，太严肃了，聊点轻松的好不好？
好啊，不如就说说中彩票。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李华要做心理学试验，骗 Larry 说他中了$100,000。看 Larry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grand 和 catch。
Larry, Larry!
Hi, 李华 Why are you so excited today?
我中乐透了100万，我发财了。
Oh, really?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out to dinner?
请你吃饭。哎，你的要求还真不高，我决定啊，分你一半。
You're giving me $500,000? What's the catch?
The catch? 那是什么啊？
A catch is any tricky or concealed drawback to a deal. You're definitely not giving me $500,000 for no reason. It's okay, tell me, what's the catch?
A catch 是指某件好事的附带条件。Oh, 我明白了。你啊，是不相信我会因为友谊把一半的奖金分给你。你觉得这么好的事情一定有 catch, 对不对啊？
Of course. I wouldn't give my own brother that much.
好吧，我老实说吧，其实啊，我没中奖啦，是心理学的课要做研究，我才想要试探试探你的反应咯。
So, this is all for your psychology class. I knew it. What if you really won $1,000,000? Would you share the money?
如果我真的中了奖，当然会分给你一点咯。1,000块怎么样？怎么样？我这朋友够意思了吧？
You'll only give me $1,000?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李华。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1,000 是1,000块钱的意思吗？
Yep, $1,000 is equivalent to $1,000.
哦，所以$1,000就是1,000块钱的意思。
Yes, that's right.
哎，那我就可以把5,000块钱说成是5,000 grand 咯。
No. Grand replaces $1,000. So you would say $5,000.
哦，原来如此，5,000块就说 $5,000, 因为 grand 取代了 $1,000 这两个词。哎，可是为什么是说 $5,000 而不是 5 grands 呢？
Even though 5 is more than 1, You still say grand because the word is already in its plural form.
Oh, 因为 grand 已经是复数了，所以要说 five grand 而不是 five grands。那我懂了。
Hey, so back to the topic. You're only giving me $1,000?
Yeah, one grand is a lot of money. 那换作是你，你会给我多少钱呢？
I would give you 10 grand.
你会给我10,000块啊？哇，你真好哎。Wait, what would be the catch?
There would be no catch. I treat you as a very close friend.
真的？我才不信呢。哎，不过啊，catch 这个字还可以怎么用呢？Larry, 你能不能多给我举几个例子啊？
Sure. A catch is any benefit that comes with a drawback. For example, when you go on a website and they tell you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a laptop, there's usually a catch.
你是说有一些网站啊，如果说你有机会赢得一台手提电脑，通常都是要回答问卷、订周刊等等，有好多好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就是 the catch, 是不是？
Exactly. So,Whenever someone tells you you've won money or a laptop, don't believe them, or el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ct a big catch that goes with the benefit.
难怪有一种说法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Everything that sounds too good has a catch to it.
That's very true.
哎，但是我要给你1,000块钱，这是绝对没有别的企图哦。There's no catch.
But I'm willing to give you 10 grand.
那我也给你 10 grand 了，怎么样？
10 grand.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那就好。哎，对了，你等一下有事吗？请我去吃牛排吧。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a steak? A minute ago, you were only willing to give me 1 grand. And now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steak? 哎，丽华。
各位听众，今天丽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rand。是1,000美元的替代说法，另外一个是 catch， 指某种好处所附带的条件。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要是我也能中100万美元的大奖，我一定不独吞。你说吧，你想要什么？等我中了奖，我就买给你。No catch.
Ooh, 谢谢了。I'll do the same for you if I win the lottery.
哎呀，咱们真是有福同享。
有难你当。
啊。
Okay,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rogram.
好吧，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教抢风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易如要问的抢风头。
Hey, Jessica, 你听说了那个大新闻吗？
What? What happened?
哎呀，就是上个礼拜话剧社的演出啊。Anna 她完全不顾原来话剧的剧本，使劲抢戏，女主角的风头全部都被她抢去了。听说啊，他们俩在后台因此大吵了一架。哎，对了。这个抢风头用美语要怎么说呢？
抢风头就是 steal someone's thunder. Steal is spelled S-T-E-A-L. And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Basically, steal someone's thunder means to do something that takes attention away from what someone else has done.
没错， Anna 把原来属于女主角的戏份全部抢去了。She totally stole her thunder. 现在学校里人人都在说这事儿。
I think Anna is getting her 15 minutes of fame here.
15 minutes of fame? 出名15分钟。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15 minutes of fame means that she's only famous for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啊，我明白了。这也就是短暂出名的意思吧。哎，就像上回啊，电视真人秀《单身女郎》里的女主角，那会儿啊，人人都在谈论她。现在节目结束了，他也就销声匿迹了。
Yep, reality shows definitely give a lot of people a chance to enjoy their 15 minutes of fame.
没错。听说啊，安娜她原来都没有被选进剧本呢，可是后来她就一直去巴结男主角 Andy， 这么才慢慢得到角色的。
Sounds like she's riding on Andy's coattails. Coattail is spelled C-O-A-T-T-A-I-L, coattail. To ride on someone's coattails means to use someone else's success to get ahead.
哦，这就是趋炎附势的意思嘛。So, Anna will not get a role in the drama without riding on the leading man's coattails. 诶，这么说对吗？
Exactly.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抢风头是 steal someone's thunder. 第二，短暂出名可以说 15 minutes of fame. 第三，趋炎附势叫 ride on someone's coattails.
We all want our 15 minutes of fame. Better yet, make it 15 years.
Oh, you're greedy.
Wow, 说起抢风头，那可是招人讨厌的事儿。咱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讨论过参加婚礼时的打扮，你还记得吗？女宾的原则是不能太抢眼。You shouldn't steal the bride's thunder.
没错。Brides, be warned. When you pick your bridesmaid, skip those who are cuter than you.
对，伴娘可不能比新娘漂亮。Wait, I wonder why I got invited to be a bridesmaid so many times.
I'm sure it's not because you're not as cute as the brides.
Huh? 今晚我要打电话问问他们，难道觉得我丑才让我当伴娘的？气死我了！
Why don't we move on and not talk about this? Let's listen to a couple discussing their wedding plans.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初级课程。John 和 Carmen 订婚了，两人商量婚礼该怎么办，可是发现彼此的想法大相径庭。
That's right, Winnie. Carmen wants a traditional wedding, but John wants to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Carmen, I have a great idea for our wedding.
Me too. I want to get married in a small church in my hometown.
What? That's so boring. Let's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Las Vegas? That's the last place I want to get married.
John 想要去拉斯维加斯结婚，这也不错啊。我听说啊，很多名人都在拉斯维加斯结婚呢，人们还会找模仿猫王的人来主持婚礼，载歌载舞的呢。
Yes, but where does Carmen want to get married?
Carmen 想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小教堂，举行一个 traditional wedding, 传统婚礼。不过啊， John 觉得这种婚礼太没意思，很老套。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Carmen 说拉斯维加斯是 the last place she wants to get marri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at means it is the worst choice. For example, I like to have fun on the weekend, so doing my homework is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好，我明白了，就是最差的选择是你啊，最不想要的。
Carmen, you know I love Elvis. Getting married by Elvis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My parents are very religious, and I don't think they like Elvis.
We could get married by someone else. What about Michael Jackson?
John, I think you're missing the point.
原来 John 是猫王的粉丝，所以啊，他的梦想就是到拉斯维加斯找个假猫王来主持婚礼。
That's right, Winnie. But what does Carmen say?
Carmen 说自己的父母是虔诚的教徒，不喜欢这种搞怪的婚礼，而且啊，他们也不喜欢猫王。谁知道 John 说，那就请个假 Michael Jackson 来主持婚礼吧。
That's why Carmen says John is missing the point. It means he doesn'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part of what she said.
Oh, miss the point 就是没抓住重点，没说到点子上。Carmen 其实并不在乎找假猫王还是假的 Michael Jackson. 关键是啊，他不喜欢拉斯维加斯婚礼的形式。
I know. If we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you can choose where we go for our honeymoon.
I don't care about the honeymoon. Go to Las Vegas for your bachelor party.
Really? You won't be mad if I have a bachelor party in Las Vegas?
Of course you can have your bachelor party wherever you want. You will just need to find a new fiancé.
John 为了要说服 Carmen 开出了诱人的条件，那就是如果啊他们在拉斯维加斯结婚，那蜜月地点就随便 Carmen 挑。
Too bad Carmen says she doesn't care about the honeymoon.
对啊， Carmen 啊并不买账，他还说 John 如果去拉斯维加斯办 Bachelor Party 新郎的告别单身派对，那他就要和 John 说拜拜呢。
What do you think, Winnie? Will this marriage end in divorce?
只要 John 遵守婚姻的至尊法则，我想他们肯定就不会离婚。
What is that?
绝对服从老婆大人咯。
But Carmen, when we got engaged, you said I could help plan the wedding.
Of course, honey. You can help me plan our wedding in a small church in my hometown.
Okay. Married life is going to be great.
So Winnie, where do you think John and Carmen will get married?
看来啊，他们真的要在 Carmen 的家乡举行婚礼了。John 说，在他们 got engaged 订婚的时候，Carmen 还说让他帮忙策划婚礼呢。原来啊，这婚礼的大主意还是要 Carmen 来拿。
Sounds like Carmen wins. What kind of a wedding do you think they will have?
我们下次接着听就知道了。
Cat, I just can't get over the thought that my friends picked me as their bridesmaid because they thought I was ugly.
Oh, come on. 你想太多了。I'm sure they chose you because you were reliable, pretty, and close to them.
Oh, 真的吗?
Of course. Being a bridesmaid is not that easy. You have to help the bride stay in her best state, help troubleshoot any problems that may ruin the wedding, and in America, you also need to make a short speech at the reception dinner.
Huh? 伴娘还要在婚宴时致辞?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你说的没错，伴娘要帮着忙前忙后的张罗，得有责任心呢。
And that's why your friends chose you. They trust you.
哎呀，这么说我就舒服多了。好吧，咱们继续来听节目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Andy 说
This morning, we once again have business consultant Monica Wolf with us. Monica is going to speak to us today about body language and how it affect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Hello again, everyone. So, did you experiment with some of the pointers I gave you last time?
I did.I found that making a conscious effort to look people in the eye has been very useful. I think people find me more trustworthy now.
That's great.
Monica 问大家有没有尝试着把上次她教的东西用到实践中去。她用到了一个名词
Pointer
意思是指点、建议。 Sarah 说她发现讲话时有意识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真的很有帮助，别人会觉得她更可靠，让人信得过。
Trustworthy.
上面那段话的另一个语言点是
To make a conscious effo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有意识地去做某事。James 说
I've been working on my posture. I find when I stand up straight with my shoulders back, I actually feel more confident going into a business negotiation.
Wonderful. I'm so glad you applied the principles I shared with you. Today,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attitude.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notice about a character like James Bond?
He's very cool and composed.
Yeah, he doesn't ever seem to get too worked up over anything.
James 说，他也在有意识地改进自己的站姿和仪表，而且他发现挺胸抬头真的会给自己平添一份自信。Monica 听说大家把上次讲的理论付诸实践，很高兴，说今天就来谈谈工作时的态度。
Attitude.
他问大家英国特工007 James Bond 有什么特点。James 和 Sarah 都说007很酷，很镇定。
Composed.
处变不惊。这里用到了一个短语。
Worked up.
是形容词，意思是兴奋，激动。Monica 说。
That's right. The reason he's so cool is because he's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and he knows it. People who are in charge don't get that overly excited.So what I recommend is that you try to appear to be in control by maintaining composure.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very stressful business negotiation,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So even if I don't feel confident, I should try to fake it?
Yep. You'll be surprised that even if you're faking, you'll start to feel more in control. Try to reveal as few of your emotions as possible.
But of course, you still have to appear friendly.
Absolutely. But like a poker player, you don't want to show your cards.
Monica 说, James Bond 007 之所以老是那么淡定，是因为他知道情况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参加十分棘手的谈判时要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尽量减少肢体动作，控制自己的音调，越少暴露自己的情绪越好。就好像是在打扑克牌，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手里的牌。原来淡定的气场是这么练成的。First, you have to fake it.
Yeah, you'll fool not only others, but also fool yourself into believing that you're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这也就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吧。
Monica also said we should reveal as few emotions as possible.
嗯，我倒觉得不用这么装酷，这不就没有亲切感了吗？
I'm with you there. Being a business person is really intense.
没错，所以现在咱们轻松一下，去听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Patrick, something smells good.
Well, I've prepared some steak today for the tailgating party I'm having.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 tailgating party, 可是我想知道。Am I invited?
Of course you're invited, Yangchen.
Yay!
So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tailgating, Yangchen. Tailgating, T-A-I-L-G-A-T-I-N-G, is when football fans gather outside the football stadium in the parking lot, and they host barbecue parti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game.
可是你说 tailgating party 是在比赛之前、比赛进行当中，还有比赛完了以后，那那些 fans 还要不要进去看球啊？
That's a great question. The best thing about a tailgating party is you don't have to pay. You're outside. You're watching the game.
In the parking lot.
Yeah, that's right. A lot of people, they just stay in the parking lot, and they've got food and drinks, and the whole party is centered around the car that they drive in.
So it's free.
Oh, yeah.
那为什么叫 tailgating party 呢?
The tail of the car.
Oh, 车尾巴。
Right. It's the end of the car. And usually we sit on the end of the car and...
Oh, 就是车尾派对。
We have our snacks and our barbecue and our drinks.
Yeah.
We listen to the radio and watch the TV and it's a big party. It's great. Well, just a minute, Yangchen. I need to go put my face paint on. Okay, I'm back. What are you so afraid of?
You look like a clown. 你脸上得花花绿绿。
I'm not a clown, Yangchen. I am a fan.
What is that on your face?
I am a super fan.
Tailgate party sounds like fun. I've never been to such parties.
Really? My family likes to go to tailgate parties during football season. You should join us next time.
好啊，好啊。那我脸上画什么图案？要不然我画个京剧脸谱。
The Beijing opera mask is really cool, but for tailgate parties, we don't need to go that far. 画你喜欢球队的队标就可以了。
I see. That's gonna be so much fun.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白宫星期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是美国的坚实盟友，我们支持他有权在叙利亚南部地区保护自己不受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和民兵力量的攻击。此前，以色列星期六在叙利亚对十几个伊朗和叙利亚目标实施攻击。在以色列实施这项空袭之前，一架以色列战机在袭击伊朗支持的叙利亚目标之后返回基地的途中被防空炮火击落。以色列还称他击落了伊朗一架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星期五从叙利亚起飞并进入了以色列领空。白宫的声明敦促伊朗及其盟友停止挑衅行为，并为地区和平做出努力。美国国防部星期六也表示，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不受侵犯。五角大楼发言人加洛维说，以色列是我们在这一地区最亲密的安全伙伴，我们完全支持以色列在其领土与人民受到威胁时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美国没有参与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话后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他说，我向他重申了我们有权针对来自叙利亚领土的袭击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同意我们军队间的合作会继续。内塔尼亚胡还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讨论了袭击情况。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尽早访问平壤，分析人士说，这一新发展可能会妨碍川普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向这个封闭的共产党国家施压，促使他放弃核武器项目。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六表示，金正恩通过他最贴近的亲信，他唯一的妹妹金宇正传达了这项邀请。金宇正和朝鲜代表团当时在韩国访问并出席冬季奥运会的活动。文在寅回应说，他希望创造一个适当环境，好让他能够访问朝鲜。朝鲜方面采取这项外交行动，正值美国领导的对平壤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之时。且美国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说，朝鲜的这项举动可能导致文在寅在这件事上与川普政府意见相左。文在寅支持川普向朝鲜施压，同时又谋求与朝鲜对话。自从金正恩提出派代表团出席冬奥会以来，文在寅政府一直试图在他长期的盟友华盛顿与平壤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绳。文在寅满足了平壤参与冬奥会的要求，期望以此说服平壤回到谈判桌讨论无核化问题，同时又试图打消华盛顿对平壤展开魅力攻势的忧虑。美国担心朝鲜这样做是为了缓解国际制裁，以完成他的核武器项目，争取时间。美国川普政府证实了一项持续了几个月的传闻，宣布任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担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白宫2月9号宣布了这项任命。白宫的声明说，哈里斯是一名经过战斗考验的海军军官，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并展现出领导才能。在长达39年的军人生涯中，他曾在每个战区服役过，并担任过7个指挥官的职务。在香港2月10号傍晚发生历来第二起最严重巴士车祸之后，有网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请愿，呼吁港府取消原定2月17号大年初二的贺岁烟花汇演，以示哀悼，因为当天正是车祸遇难者的传统头七。此外，许多市民响应香港红十字会的呼吁，踊跃献血。这次大埔双层大巴失控翻车事故共造成19人死亡，65人受伤，目前仍有47人留医，其中11人处于危殆状态，另外21人情况严重。取消大年初二烟花汇演的倡议获得了大批网民的支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中国街头的监控镜头，网络上的言论审查，刀械器具的实名管制，对许多中国民众来说，其实他们早已经笼罩在中共以高科技构筑的这样的一个严密天网之下。这种由科技来支撑的集权统治，它将把中国带向何方呢？有一种看法是，科技集权会碾压民主的种子，中国未来要出现革命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但是呢，也有看法认为，集权的机器虽然大，只要一个小节点，一点小火花，就能够带来巨变。中国作家王立雄的新书《大典》就呈现了一个集权国家能不能够依靠科技监控来稳固政权的寓言故事。我们是不是能从这本书里看到中国的未来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要为您邀请三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就是为这本新书做了专访报道的中国独立作家罗斯林女士。罗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六四学运领袖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第三位嘉宾，这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你们好。
我们知道中共刚刚我们提到这几年来用大数据可以说用到非常的极致，人脸识别、声纹识别，甚至连走路的步伐进行识别，还有 DNA 的资料库，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那么就在今天，我们还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新闻发布了啊，这是在中国的郑州的铁路警察，他们正式的启用了全中国第一款的人脸识别的警务专用的眼镜，所以呢，警察可以透过这样的眼镜立刻的来进行人脸的识别。那么据说呢，在启用这五天来，现在已经抓到了7名逃犯，抓到了26名使用假身份的证件人。我想首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啊，中国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一个天网或这样的一个高科技，它是为了要自动化的管理。您认为呢？中共的主要目的或者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这个集权社会、集权主义的统治，一向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妄想。毛泽东时代就这样，他就是要管住人心。中共或者说共产主义体系下的政党，一直在从事两件事儿，就是毛泽东说的战天斗地。一个是战天斗地，一个是管住人心。那么管住人心是很难的，所以呢，他用一种恐怖主义的方式，让你心内恐惧的方式，来管理。你担心被他发现你心里边想什么，而不是实际做什么。这个是达到了集权主义统治的最高境界，但是他这样做，最后像王立雄先生大典一样，这个很可能引发其他的一个后果。这件事在科技领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事情。
嗯哼，那么大典呢，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稍微介绍了一下，它是以一种政治预言来讲述到这个政府呢利用高科技在严控它的人民。那么当然了，这个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一睹这本新书，因为它不可能在中国出版了，它现在是由台湾的一家文化出版社在出版的。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它这本书里面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节，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王立雄先生是中国这个政治预言小说方面的大师，他这个1992年还是1991年我忘记了，出版的这个政治预言小说《黄祸》
是
这个非常这个令人震撼和非常值得一读的。如果读者和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一代，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希望这个在香港和台湾以及美国的书店里面都可以找到，电子版在网上已经有了。这个他当时对这个整个中国采取说了一个崩溃的一个前景。
对，
他自己也说他是很悲观的。那么在这之后呢，他又写了两部小说，一部还没有写完，一个叫《转世》，这个写了有10几万字吧，他暂停了，认为现实的情况这个已经跟他估计的不一样。那么《转世》这本书呢，就是对黄祸的一个逆转，就是说中国有了黄祸这样一个大崩溃的前景之后，怎么从灾难当中走出来呢？他希望通过一个转世的一个方式，让他能够走出来。但是他发现这个至少是近5-6年以来这种集权统治跟他原来预估的不一样，所以他又写了现在这部小说叫《大典》。这样的三部小说都是姊妹篇，这个是值得连续把它看下来的。那么《大典》的一个含义就是说，
在中共有一次，比方说建党100周年等等这样一个大庆典上，发生了重大的事件。这个重大的事件仅仅是由一个工程师、一个党内的一个政治权谋人士等等来共同运作，就导致了这样一个集权体制的崩溃。但是王立群先生也有他的担忧，这样的崩溃之后，他也认为未必可以走到民主。所以他立雄先生不仅是一个政治预言小说方面的大师，同时他也是一个政治学者，他也写了《地基民主》等等这样的书。那么我要评论的是《大典》这部书给出的前景，以及《转世》给出的若干前景，在理论上说都是可能存在的，可能出现，虽然是个小概率事件。这个一个工程师就导致了一个系统的崩溃，就像是控制论里边的提到的那个火字旁加一个商人的商，这样商值的增加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一样，在理论上说，立雄先生的这样的说法没有问题。
是，
但是现实当中看，它是个太小概率的事件了。我还是认为，我提出的那个红色帝国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骇客帝国。那么它未来的前景很可能由于自己的领导人发疯，如希特勒、如斯大林，然后导致全世界的反对和内部的不堪压迫，最后才有可能解体。立雄给出的解体方式是可以参考的。但是现实看，可能性不大。
嗯哼，我们在这边已经有几位网友啊提出他们的一些看法了，或许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看的。在我们的这个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位署名 Dudley Fa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倘若整个中国都像新疆一样严管，那么政治变革反而有希望，因为统治的越严密，表示反抗情绪越高涨，而多数地区主要通过言论审查控制思想，表明共产的改造洗脑已经非常成功，真正反对社会主义的正义火花难点燃中国。”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说：“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论多么先进的科技，多么严格的监控，只要人向往自由的本性不改变，专制制度就不会永远的存在下去，受到打压的民意不会永远的前程。一旦制度出现裂口，人民的滔滔怒火将会如喷涌的火山一样，将专制制度瞬间湮灭。”我想罗斯林女士，您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们节目线上啊，跟我们谈谈在您与这个王立雄先生交换意见的时候，针对他这本新书，他是怎么样表达他的观点？他在这本新书里面提出了所谓中共是一个科技集权的国家，这个科技集权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希望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
他谈到的观点是很多，但是他说起来又很简单，就是认为当下在集权统治之下，好像人民历史没达到前所未有的严密，任何议题都没有生长的空间，包括现在你就是开出门一张发票，然后吃个饭，就是现在天网之下，你就是进个车站，任何公共系统哪怕是私人场所你都可能会被跟踪到，所以就像以前像井冈山革命啊，这种毛泽东那种革命已经基本上他是觉得是没有可能了，所以他想表达就是说这种革命的可能性就可能在内部出现。
嗯，
这是他主要想传达的一个观点。
嗯哼，我们现在已经有周峰锁先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周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可以，我听到你的声音。
好，很抱歉啊，刚刚没有办法把您接进现场。欢迎您加入我们现在的讨论。是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王立雄先生在这本大典里面他所做的一些政治预言呢、啊。那么是不是能请您跟我们也谈谈？因为这本书的电子版您可能也稍微看了一下，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本书现在所传达的或者他所做的这个寓意，是不是符合现在中国的一个情势？能不能够预示中国的未来？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本书呢，它只是讲一个故事啊。刚才李伟东先生也大概讲了一下，它的故事其实情节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它的重点也主要是在上层而不在民间。现在呢，我们要考虑的的就是在这种集权科技的这种可以说是完美呀，没有任何缝隙的这样的一种结合的情况下，民间怎么样的反抗，怎么样的自组织，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以前比方说自媒体刚刚兴起的时候，因为这种自我表达民间自我组织的能力好像很强大，就是可以形成很多的力量在网上这种组织，我想这样的这种期待哈，不光是在中国了，在整个
全球都是在过去五年十年前是非常乐观的，那么现在呢是普遍有一种悲观情绪啊，认为其让这种操控的能力，就是它作为从上往下操控的能力，实际上远远大于从下往上影响的能力。我想这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挑战，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呢，这种集中的体系它表现出更强大的能力，刚才提到大数据，那么是特别是还有像人工智能这些，
对
它的力量呢，就是让这种集中拥有，比方说现在中共可以动员几十万个程序员集中做一件事情，他们把像AI 这种就是人工智能当作一种进攻性武器来研究，这样的这种领域呢，民间就是在目前是看来是根本无法抗衡、无法插足的，这就是它必须需要大规模的资源。这就是这个和以前大家所想象的高科技时代，就是给就是 empower person individual。跟这是完全相反的。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另外一个背景就是现代金融。现代金融跟那个现代科技一样，它这种比方说中央银行完全的控制。你像很多事件表明的就是，它以前比方说这种它要用这种实体的财富，这种困难，而现在呢，就是比方说你从西方来讲，这种民间的产权啊，以前的你可以维护，比方说你的这个自己的房子，这是不可侵犯的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的财富基本上完全是数字化。那么在这个时代呢，就是基本上民间就是个人产权等等，它实际上变得没有任何力量了，特别在中国。
嗯，
这的确就是完全改变了这种平衡。
是，
当然从技术上来讲呢，就是现在这种 blockchain 这些很多人在讲，就是它有一种分散化的倾向，就是它可以重新让这个集中的这种可能再分散化但是现在呢还只是在很多说法我仔细看了一些，我也并不是很明白，就是这种集中和分散，现在看来呢，实际上的确是集中化的这种力量太强大了但
是
这个分散作为个人无法抗衡。
就在昨天，我们看到了台湾的《自由时报》呢做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本来是要来报道有关于中国国台办，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到中国去就业或读书。但是呢，就有一些在台湾的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学者提出了警告。那么，这是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林宗南。他是在报道当中呢，他是这样引述他的话。这位林教授说，其实这些监控技术啊并不难，台湾、欧美国家都做得到。但是重点在于呢，民主国家重视隐私、人权和正当性，但是中国是集权国家，滥用这套技术在言论、在人民控制上为政权来维稳、来严厉的监视人民。所以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这个李伟东先生，到底科技对于一个政府来讲它的重要性何在？一个好的政府它应该如何来利用科技呢？
一个好的政府当然像西方世界，这个可能是不用讨论的。那么一个不好的政府，比方说一个集权政府，现在把科技利用到这样一个程度，我前面说过，这是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事情。科技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这个正在发展壮大的一个人类的力量。这个力量当然掌握在集权主义统治者手里和这个国家机器手里面，当然会制造巨大的人心恐惧。这个巨大的人心恐惧就想让所有的人俯首称臣，这个是他的目的。但是我刚才说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细节都可能造成重大的这种逆反。这种重大的逆反，像刚才周峰所刚才说的，这个民间自组织能力可能降低了，由下到上的这种反馈能力可能降低了，但是上层自己统治集团自己会发生重大的分裂。就像王立雄在他的书里边说的那样，我也说过，中共自己有三个天敌，在集权主义统治达到这个鼎盛时期的时候，他会出现天敌，没有人可以治理他之后，这个跟他抗衡之后，天敌就出现了。天敌之一就是中国模式导致的整个自然环境资源破坏，第二就是互联网的这个优势，当然是互联网优势，刚才已经说过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他可以控制，也可以有人反控制。少数的知识精英、技术精英就可能打乱整个天网的控制。这是立雄所书里所描写的。第三就是他自己的这9000万党员，这9000万党员不是为共产主义来的，不是为消灭私有制来的，而是为了做官、当官、发财来的。现在只剩是少数几个最高层的统治者希望达到他的共产主义和消灭私有制，和他自身的统治集团就会发生重大的矛盾。民间可以没有自主之力量，但是统治集团本身就是一个自主之力量，哪一天这个统治集团本身反叛了，他也就完蛋了。
有些人认为呢，在1984以后，中国要谈政治改革或政治变革，其实早已经停止了。那么，您认为在现在这么多年过去的时间呢，就是您当年从参与1964的学运到现在，那么看到了中国这几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在政治上似乎比以往更退回、更从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的看法如何？那么今天我们提到了在天网之下，到底对于中国的这个民主的这颗种子，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呢？
89以后呢，就是当时大家所寄希望的啊几点，现在看来都落空了。一个就是这种全球化能够影响中国啊，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能够让中国政治变化，还有这种科技的进步啊，现在看来这两个都是走向了反面，这是一种噩梦式的一种结局了。不能说结局，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的确就是每一天醒来都有不同的就是很奇怪的这种，你比方说黎世文，他就是在因为人脸识别被捕的，
对，
等等很多这样的这种信息。的确是我想在这个时候更加敬佩这些在国内坚持反抗的这些人，那还有很多朋友啊，也像这些前一阵这个有些朋友愿意回国，已经出来了还愿意回国，像张宝成啊，他们就是愿意回国的朋友，就很敬佩他们。就在这个时候，民间的反抗的确是非常的难。点我觉得很重要，的确是他这个精密的机器呢，它是靠一个一个人组成的，那它每一个环节它都是有一个具体。
是罗斯林女士，我们知道在您专访王立雄先生谈到他这本新书的时候，他也对您透露了，那么怎么样来抵抗像他所提到的中国的这种中共的这种科技集权呢？那么他也特别提到了所谓的科技民主。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王立雄先生的说法，他认为未来的希望在哪里？他认为未来的希望在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能不能够用科技来对抗科技集权，用新的科技手段来组织起来，形成科技的民主，这将是战胜科技集权的唯一出路。那么我想请罗斯林女士，您是不是能够继续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这番话王立雄先生他主要的含义是什么？他希望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能够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这一段话是跟他这篇小说后面有一个政治论文有关，他有一个递进民主的就是中国怎么实现民主，他有一个很好的设想叫递进民主，然后附在这篇小说的后面，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篇文字，他就觉得一层一层递进的民主，这个可能需要去比较专业要去看一下他那本论文，他那一篇论文就出版在这篇小说的后面。然后所以他认为每一个人就是每个人起来，他还是可以形成一种科技民主来战胜的，但是是递进一层一层从基层上来下来。可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我看完这部小说其实是比较悲观的，因为他好像只关注于在统治集团内部，因为他自己觉得出路只在那里，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在民众之间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寄予很大的希望，虽然它是一个你不能测定这个民众的唤醒的民众的力量有多大，但是我觉得我更会把希望寄托在民众的自身的觉醒上。虽然现在科技越来越强大，但是民众他这种观念，对民主的观念，对自由的观念，还有对人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观念，你就是现在回想，即便现在 比就是现这个年代比八十年代那个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对那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有所提高的，所以我觉得我会更会把那个希望更寄托于民众，这是我跟王立雄先生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那么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我知道您刚刚也提到了，您认为在政治体制内呢，可能出现问题导致崩盘的这个几率比较大。那么您认为到底？最后引发中共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个政治变革，最大的因素是在他的体制内部，还是像刚刚罗斯林女士她认为，其实最大的希望是在中国人民身上？
最大的希望当然在中国人民身上，而且刚才周峰所提到的这样上下互动和勇于在国内继续抗争的这些勇士，都值得重视。历史的经验，比方说最后一颗稻草理论，这个仍然是正确的。这个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上层的这种内部的崩盘以及底层的进一步的这种压力和抗争，这两者都是必不可缺的。当然还有第三个方向的必不可缺，是全球民主化的这个浪潮的压力。
嗯哼，
这个西方国家如果如美国这样子，比方说放弃为价值观而战，川普总统这样子，那么中国的希望就可能变得更加渺茫。如果他用商人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国际政治，这个甚至把台湾、把中国的民主力量都当成一个可以出卖的筹码，跟中共做交易，那么这种博弈的过程可能就会变得更加艰难。但是艰难不等于没有出路，这个博弈过程最后一定是人民的力量、人心的力量、民主的力量、抗争的力量是最后胜利的一个结局。对这一点我是充满信心的，这个不用疑义。但是过程的艰难和更加复杂化，因为天网的出现更加这个让人恐惧，这也都是事实。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最后一搏了。
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周峰所先生继续来谈一谈，刚刚您也听到了罗斯林女士她对于中国未来的这个变革的希望，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在天网之下，我们都说这个民主的种子受到了很大的压迫，那么王立雄先生说要用科技民主来抵抗，您觉得现在在现阶段来讲，中国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一股科技民主在成型了呢？
我想不管怎样，对于民间的力量呢，还是要寻求各种自我组织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教会、慈善组织、读书会等等，这些就是这种实体的组织，可能比现在看来比网上的聚会要更重要。那么网上的这些聚会呢，的确是也是便于传达很一些信息，那即使微信呢，它也有一些方便组织的地方。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也看到，就是对于比方说发达城市受教育的人群，那的确是他们的素质是比以前要好一些。这就是看到一个可以乐观的地方，就是民间有自我组织的这种潜力。但是呢，另外一面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就是的确是这种洗脑，这防火墙下长大的一代，对于他们整个的他们价值观的这种扭曲，特别是就是像二三线城市，而这种比较贫穷，相对于没有机会接触很多墙外对信息的这些民众来。
是周峰所先生的电话好像断线了，我想我们最后剩下一分钟，我想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您也知道大典的最后的结局就是由一个这个政治白痴的工程师导致了整个这样的一个官僚体系的崩溃和瓦解，您觉得我们可不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的未来，这样的日子可能还要多久呢？
我觉得李雄先生是总体上是比较悲观的，这个虽然他提出地级民主有大典这样的结局，但从黄祸到大典他总体上都是一个比较悲观的心态，虽然他自己说他认为这个小概率事件的概率并不大，并不小，他在这个回应罗斯林女士的这个采访的时候他这样说，但是我总体上认为他仍然是一个悲观的一个心态。这个悲观本身就是说他把一个重大的一个变革寄托于一个小概率事件，这个其实是这个有点不对的，
是
我不是很赞成，这个中国的变革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那么感谢三位嘉宾罗斯林女士、周峰锁先生还有李伟东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明晚的节目呢，我们将和您来探讨闹机场唱国歌、庸俗爱国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呢？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